好，过来，我们请唱二十五首。二十五首。那我跟你们离你们近一点的吧。去医院的吧，120不是120医院的号码吗？好，120命啊，主来拯救我们哈，主是我最知心的什么？这个不用放音乐吧？
不用。
稍微创世纪我们已经开始查到很，我们说在我们上个礼拜呢把这个挪亚之约什么特别是到了第九章哈，第九章我们上个礼拜都看完了，看完好我们说创世纪一到九章我们也看到什么，第九章是一个分水岭，什么分水岭呢，我们说自从人类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什么，我们始祖亚当什么夏娃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，是没有罪的，是有理智的，有情感的，有道德意识的，这是神的形象，那也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，是有神的相对属性部分的，比如说神是慈爱的，我们要因为主的爱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，神是信实的我们要信实，神是公义的我们要公义，神是良善的我们要良善，我们就能够效法，也就是我们在人类没有犯罪之前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人的，对不对，后来呢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什么犯罪了，吃了不该吃的什么果子，人就成了有罪的人类，之后呢我们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，所以人类就面对死亡，死亡肉身的死亡还不可怕，面对死后的审判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，这是地狱的审判，所以这个是人类的发展，那我们看到呢因为亚当是夏娃犯了罪，我们都成为罪人，所以呢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该隐跟什么亚伯，我们该隐是神所拣选的，哦，是神所恨恶的，亚伯是神所拣选的，所以神爱亚伯，对不对，该隐却什么呀属血气的人类的祖先，就把亚伯给什么杀了，所以呢这就开始了地上的罪恶的人类的繁衍，神也给那些罪恶的人有生存的空间，给他们普遍的恩赐，所以呢神就保守该隐的后代在地上得以延续，所以呢该隐的家谱是堕落的人类发展的家谱，代表了今天血气的人类，所以该隐就是今天的所谓的 追求权力，追求金钱，追求财富，追求名利的这些代表，邪恶的人类的代表。所以呢，他生的家谱呢是有生没养，是会生不去养的一个后代。所以呢，但是上帝的计划不会改变。当人类犯罪的同时，神也给人类预备了一个什么救恩，就是让女人的后裔，对不对？神就应许要给人类女人的后裔是谁啊？将来童女怀孕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使得神就保全了被杀的亚伯，神就让他怀孕，让亚当夏娃怀孕，又生了什么赛特代替亚伯。赛特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。那个时候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好，你注意第五章第四章的家谱讲什么呢？后面讲该隐的家谱是有生没养。到了第五章的家谱讲到亚当夏娃的家谱，里面说讲到赛特是又是亚当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。第五章第一节说神按照神的样式创造了亚当，然后呢神又什么亚当生了赛特，怎么说他是按照亚当的样式生的。那亚当的样式生什么？是神的样式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没有，回归让人类回归上帝设计人类的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有神的形象是什么样式。该隐家谱没有了，该隐的家谱完全变成叫人不人鬼不鬼的人了。我们看到犯罪的人是没有尊严的，是人不人鬼不鬼的。那现在神又让神不会把他的计划给破掉，神就让亚当要怀孕生了赛特，赛特生了以挪士，这个代表属灵的后代。所以什么呢？就延续了神创造人类的本来的目的，要荣耀神，要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来荣耀上帝。所以第五章呢他讲到亚当又生了儿子，然后是按照神的样式生的，然后有亚当的样式称他们为人，又开始了人类的繁衍。人类又繁衍了一段日子之后呢，又是犯罪堕落，犯罪堕落使得神决定什么呢？要毁灭那个时代的所有人类。当然神却保守了亚当的那个属灵后代，赛特的家谱里面的那个每一个人都被保全。所以神就决定用洪水毁灭挪亚时代的所有的人类，也就是说把人类的最早的祖先们全部毁灭，只保留挪亚一家八口。所以在上帝创造第一次创造的人类里面，到了挪亚时代，所有的祖先都被洪水所灭，神保全挪亚的那个祖先属灵的祖先却没有被洪水所灭，就表达他们是得救的人。那我们知道，所以在亚当夏娃的后代一直到挪亚这时代，以前所有的人类都被毁灭了，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全被毁灭了。所以人就是开始了挪亚之后的一个新人类。我们说如果说前面是新造的人类是亚当夏娃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什么？是在基督里边，当然是一种属灵的人类。但是呢我们要也不否认挪亚生的儿子不都是属灵的，对不对？挪亚的后代不都是属灵的。所以挪亚的后代里面看到，就反正人类开始，我们今天的人类都是挪亚来的，所以挪亚之前的人类整个什么不存在。所以如果说以前是神新造的人类，亚当夏娃是肉体的新造，对不对？那到挪亚之后呢，叫新保留全的人类，也不都是都不是不是都得救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知道挪亚后来生的儿女们也有，就像也有不信，现在很多人是不信主的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很多人类都是挪亚的后代，信不信主啊？不信的。佛山有多少人口啊？七八百万人口，对不对？信主的人多不多啊？不多。所以这些挪亚的后代里面很多人是不信主的，信主的反而是什么极少数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就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呢？挪亚之后繁衍的人类成为新保全的人类，亚当他们是新造的人类， 应该是最早的造的那个人类，是我们的祖先。但好到了挪亚时代，开始这个新人类，这个新人类不是新造的，不是被神重新创造的，是神在原来的第一次创造基础上，把所有不敬畏神的灭掉了，只保全了挪亚的后代。挪亚的后代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祖先，都是从挪亚来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。所以在上个礼拜第九章呢，神就与挪亚立了什么约，再在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什么地面，这第一。第二呢，使得一切的神所造的空纯野兽牲畜都害怕什么人类，都让人类来管理。第三呢，也让人类开始吃动物的什么肉。所以亚当夏娃挪亚之前是不吃肉的，就吃各种结果子的水果和菜蔬。所以人类在没有犯罪堕落之前，人是不吃肉的，但是从挪亚时候，人开始把肉赐给人类做食物吃，这是第三。第四，人是不可以吃什么血的，不可以吃带血的肉，血代表生命，所以人是不可以吃血的。这个对本来的定规啊，这个是一个概念，这个是好。然后呢，这就是什么，在挪亚的这当然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，当然有不可以吃动物的血，但这个什么就是不可以杀人。就上帝在最早给我们定了一个什么，给人类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条约，是人是不能杀人的，知道吗？人是不可以杀害人的生命的。为什么很多国家保守的基督化的国家们，他们要废除什么死刑，你可以判他500年800年徒刑，但是不能判死刑。所以这就是很多的保守的基督教最早的国家是没有死刑的，没有死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哪怕他犯了罪，他杀了别人，你不能什么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该隐杀了亚伯，对不对？先有没有杀该隐啊？没有，说杀该隐遭报什么7倍，所以不可以杀人的。误杀人的不算，意外杀人不算哈，就有意杀人的、谋杀人的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就很多就是什么，因为死刑也是什么不应该，因为死刑都用什么把他什么谋杀了。虽然他杀了别人，你也不能把他杀掉，但是呢，世界的法律是什么，说你杀了人就可以什么把你杀掉的，杀人偿命，对不对？其实真正的神的律法是什么，是不可杀人的啊，不可杀人包括你不可以杀人，你也不可能你不可以把杀人的人什么再杀了，这叫以恶报恶嘛，这个不可以。所以挪亚时代也是要求呢，就是不可杀人。该隐时代他杀了亚伯，神就说不可以杀该隐。那同样的道理，神杀掉人是神的主权，对不对？神杀掉了挪亚以前的所有的人类，却保全了挪亚一家八口。所以就使得神给他定了，大家记得吗？就是我们讲一个圣言众多，对不对？第二就是什么，就是使地上的走兽昆虫野兽开始害怕人类。第三，给人类动物的肉给人类什么吃，然后呢再不可以吃动物的什么血。第六是人不可以杀人，人要彼此的保护，不可以杀人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什么，这就是神与人所立的什么约。但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，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什么人类，他答应了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。上帝所给的叫挪亚之约，挪亚之约就是延续了亚当之约延续下来的。所以大家要明白这概念。好，我们知道神给亚当跟挪亚立约的记号是什么，彩虹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大家很喜欢彩虹这个，很久你们最近看过彩虹没有？
没
有吗？啊，很少见了哈。所以彩虹，你看到彩虹要感谢神哈，我感谢神，神都不再用洪水毁灭我们人类了，神不再洪水毁灭我们人类了。所以彩虹这个是怎么来的呢？你要知道是神与挪亚立约的记号，立了一个契约的记号。所以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。好，我们看到这就是什么呢，第九章就看到呢，神就用挪亚立了一个约咒呢，挪亚就是有三个什么儿子，神、闪、含和雅和。那我们看到闪是居住在神给他们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亚伯是什么侵略者， 扩张者，神把地盘赐给闪后代，亚伯是侵占闪和韩的地盘，对不对？住在他们中间。韩是做什么？做奴仆啊，就是在迦南当时什么咒诅。所以呢，迦南既给闪的后代做奴仆，也给什么亚伯的后代做什么奴仆。这是迦南的后裔。好，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啊，是神这样的一个命定，神主权的什么带领。哎，人说神的主权的这样的话，迦南不是很惨吗？迦南很惨哦，好像很不公平哦，公不公平啊？我们是说所有的人类都该死。我们经常讲，大家要记得哈，所有的人类都该下地狱，所有的人都该灭亡，是最公平的。听懂没有？所有人要下地狱都是最公平的。所以他有没有冤屈啊？这边没有冤枉，所有人下地狱是应该的，是最公平的。所以呢，家人有没有委屈啊？家人有委屈吗？有没有？所有人都该下地狱，包括你我。本来每个人都应该下地狱，最公平的就下地狱，明白吗？所以有没有冤枉啊？有没有冤枉的？没有啊，都该下地狱的，有什么冤枉呢？每个人都该下地狱，包括你我，懂了吧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下地狱的，是最公平的。所以你还有没有冤枉啊？没有啊，你本来就该下地狱的，你本来就该死的，没有一个人不该死。什么？我们都该死，最公平的就是死下地狱。所以你还有没有委屈啊？没有委屈了，你就该死啊，你就该下地狱了。是的。我刚刚说，哎，不公平啊，都该下地狱。这是你我应该有的结局。你要听懂这句话哈，要明白这个前提才行哈。我们都该死，都该下地狱。好了，来了。现在我让你不下地狱，我让你不下地狱，我让你不下地狱，好不好？公不公平？公平的话你就不能得罪，对不对呀？你该讲什么恩典，对不对呀？恩典大不大？那不是你们用不用啊？用不用啊？不冤，该死。听懂这句话的是没有啊？就是本来你我都该下地狱，所以下所有人下地狱是最公平的，也是最公义的，懂了吗？但我让你不下地狱，我把你丢一个鸡巴出来，你应该感恩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没有公平，应该感恩就对了。你感恩都来不及了，你感恩都把所有的进去回报神的爱，你都不够回报的，对不对？你还能抱怨吗？抱怨你怎么监控见证他呢？感觉不公平，而且你很厉害，而且比下你还有词啊，而且比下你还有公义吗？这叫骄傲吗？这叫堕落的理性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人都该下地狱的，明白吗？你是什么？你没有下地狱，你爱吗？你无比的高兴，无比的感恩，无比的信用，进了哪里？因为他是啥？配备拯救的，知道吗？你跟他们跟那下地狱的人是吧？好像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资本，没有任何好，没有任何的一配的神拯救，对不对？神就让你下地狱了，你还抱怨？你还觉得很不公平吗？奇怪，我们强盗逻辑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强盗逻辑，对不对？那你应该同情那些不信主的，对的；要同情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你要怜悯那些不信主的人，对，因为你也是这样被怜悯的，对不对？你比他们好吗？
没有。
大家记得哈，那个不下地狱的人，他不是冤枉了，他不是委屈了，他就配下地狱，懂了吗？我们也配下地狱，但是却不让我们下地狱，这就是恩典。有时候我们把恩典太滥用恩典，你没有遇到恩典是多么大，大到一个程度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谈公义公平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公义公平就是下地狱？听懂了吗？听懂这句话没有啊？一定要明白，你不明白这个理论，我查圣经，你在教会聚会没有用的，你信主二十年都没有用的，你信个糊涂的，你信个宗教徒，你不懂什么叫恩典，懂了吗？所以客观人家讲，公平公义的人不懂恩典，懂了吗？在人的程度上，
没有公平啊，没有叫公义像什么呢？耶稣信荣为你定十字架，耶稣定十字架最不公平的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被埋葬下地狱是到阴间里面三天，对不对啊？公不公平啊？谁都应该下地狱，耶稣应该下地狱啊？
不应该，
耶稣绝对不应该下地狱，他为你的缘故下到阴间去被受苦的。那耶稣最委屈的呀，耶稣最不应该下地狱的耶稣，知道吗？
没有下地狱。
有啊，使徒行经嘛，使徒行经不是有吗？降在什么阴间嘛？使徒行经里面背过吗？对呀、啊，在阴间他受苦的。他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耶稣被什么？被天父离弃三天啊！代替我们受苦啊，代替我们受的羞辱啊！他要受羞辱的，他的身体被天父离弃，他的整个的人的那个灵魂都下到阴间去受羞辱啊！不是耶稣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？他离弃我，但耶稣真的不知道，是他的在控制人的什么罪行。如果不是因为我要为你这罪死，我凭什么下阴间？天父为什么离弃我？我圣父圣子是永远唯一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在那个时候，耶稣人性那个角度被天父离弃了，对不对？该不该离弃的？他没有罪嘛，为什么被离弃呢？所以最公平的是什么？是你下地狱，而耶稣是耶稣下地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已经死了，懂了吗？所以呢，那你那反过来说，那些不被主拯救的，没有被主拣选的人，他本来就应该下地狱，是真的，没办法。按照神的公义的想法，对不对？罪人就应该想啥？下地狱，就是明白吗？所以你只要改，你只能改，你没有别的理由。你不要跟神讲道理，讲什么道理？一讲道理你就该死，懂了吗？你只要感恩，你就感恩，感恩，你感恩都来不及。然后你赶快报恩，报恩，报恩，整天要为主而活，就熬一点恩典，你今天你为主而活，就不是守律法了，对不对？你所有的做出是为了报答神的什么？你还要保留吗？就你拿出去所有、所有的、所有、所有的报答神恩典，能够不够啊？那你还保留吗？对呀，你还抱怨吗？那你抱怨就犯罪了，你亏欠神的荣耀了吗？哪有时间抱怨啊？哪有时间抱怨呢、啊？懂了吗？上帝，你先生今天死了，你也不能抱怨，为什么？你管他该死。好，但是等着你死了，上天堂下地狱，够不够了？够了，够不够本啊？你本来就没有本，你本就下地狱才是本性，听懂了吗？一定要懂这个，你不懂你信不信？一辈子信糊涂，糊涂糊涂的，懂了吗？还觉得你很有道理，你信不信的糊涂，懂了吗？你不懂什么叫分别，你还没有得救，懂了吗？一定要明白这个。太伟大了，很多人跟我讲预定的那种神预定的预定的灭亡不公平，你搞错了，你不懂，因为你头脑太大了，你没有真的明白什么叫神的恩典，知道吗？恩典就是你该下地狱，但是就是不让你嘛，所以你不要听见不信主的打包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否则你该跟他一边下地狱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你最配的，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所以我现在说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挪亚的后代，神拯救挪亚一家八口从方舟里出来，对不对？如果神没有给他启示，挪亚一家是不是也该死的？这应该被洪水淹掉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就什么保护挪亚，对不对？给他们建造方舟，保护一家八口进什么方舟，把那些一公一母的动物带进什么方舟，那是保守的，人他自己能够救自己吗？动物能够拯救自己吗？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全死光了。有上帝能够创造你，可以毁灭你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们把上帝偶像化，知道吗？把上帝当成一个什么？当成一个哲学的概念，总是把上帝说：“哎呦，上帝掌管一切，上帝预定一切。”这个是不是迷信吗？不是机械论、宿命论吗？那你把上帝给贬低了，把上帝贬成一个概念而已，变成哲学概念是不可以的。我们最关键的问题，为什么叫拜偶像就是迷信，对不对？拜上帝是不是迷信啊？拜上帝不是迷信，对不对？敬拜我们的主是不是迷信？除此之外都是迷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把不是一个神当人嘛，你成拜偶像了。那我们有时候，你不要有的人基督教徒把上帝当成偶像了咯，懂了吗？信那个上帝，我上帝预定一切不行，上帝预定一切就太危险了。你看对不对？你其实把上帝什么贬低了？你把上帝把跟其他的概念放在一起等同，有上帝预定一切，这个不好。这个太迷信了，你很危险。你只有把上帝偶像化，变成一个偶像而已，懂了吗？因为你知道真的是上帝创造了你， 上当了一些，对不对啊？一定啊，他是又真又活的全能的上帝啊，你无法想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概念。好，好，今天我们要来，我们把第九章的这个是对应的，因为第九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神新保全的人类开始，是挪亚时代以前的人类被整个被像什么毁灭了，画上一个句号，上面开始的保全的新人类，对不对？所以挪亚时代又是个新人类的开始，对不对？不，这个人性的跟亚当夏娃不一样，亚当是被造的，挪亚不是新，不是新造的肉体，是什么？是被神保全下来的新人类的祖先，就开始了我们的地球上的人类的发展，就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看，我们今天来看第十章。第十章，我们通过这里开始读啊，读，然后从这里开始啊，这样转回来 X 型的，这样转回来啊，要把住啊，来读第十章，我读第一节。挪亚的儿子闪、韩、雅和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洪水以后，他们都生了儿子。第十章。
雅和的儿子是哥念、马各、马代、雅王、土巴、米色、提拉。
哥念的儿子是雅什基拿、利法、陀加玛。
亚王的儿子是以利沙，他是基提多拉。
这些人的后裔将这各国的地主海岛分开居住，各随各的方言尊主帝国。
他的儿子是古士、梅西、加曼。
古士的儿子是西干、咖啡干、撒巴他拉马、撒托提加。拉玛的儿子是斯巴里大。
古时又生名禄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
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俗语说，像名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
没关系，跳过去。对，
他国的起头是巴别、以利、阿格、亚里都在士拉地。
到我，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，见到以米威、李和伯、加拉
和尼米威、加拉中间的利先，那就是那大城。
麦西生、路以贤、亚南林、利哈林、雅伯土、西贤、该斯、普斯扬、扎斯路、西扬、扎斐。托人从加肥拖出来的有非利士人。
迦南生长子生长子斯顿、路森赫
和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、哥加撒人、
西魏人、雅基人、西尼人、
亚瓦底人、喜玛利人、哈马人，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。
迦南的警戒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，直到加萨，又向索多玛、多摩拉、亚马西边的路上，直到拉萨。
这就是韩的后裔，各属他们的宗族、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。
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子孙子祖，他也生了儿子。
闪的儿子是以南、雅述、雅巴沙、路德、雅兰。
雅兰的儿子是乌斯、布勒、基天、马斯、雅法萨、生沙拉、沙拉生希伯。
希伯生了两个儿子， 一个名叫巴巴什
巴勒
巴勒，因为那时有就那时人就分地居住，法拉的兄弟名叫约
丹，
约丹，
约丹，
约丹生亚摩达、沙利、沙列、哈沙、马非、耶拉、哈多兰、乌沙、德拉。
俄巴路利尔亚比玛利四巴
阿肥他阿肥拉一巴，这都是约丹的儿子。
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美拉美沙直到西巴西巴东边的山。
这
就是闪的子孙过去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。
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，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。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好，这里呢，我们看到这第十章里面呢，就是我们说这什么，就是亚当夏娃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到挪亚这个人呢，人类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整个被毁灭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开始了一个新保全的人类，就是挪亚一家什么八口，对不对？特别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对不对？生的闪、韩和雅伯。这个人是什么起源呢？看着，这个人看起源什么？就是各随各的方言，宗族立国，对不对？知道吗？什么？后来到什么？一直变成什么呢？后来一直到最后什么呢？什么？这种三方的变化，什么？邦国，什么起源呢？就是有邦国的起源，有方言的起源。但是方言起源呢，在我们到第十一章，我们今天没看，就是那八遍塔，对不对啊？它这个总的说明，但十一章又讲了具体一个事件。所以说，哎，这里有方言，怎么到十一章才讲有别国的语言，对不对？其实这语言跟第十一十章，十一章不是讲时间先后的哈，这十章是做一个总结，一个总的说明，也是做一个总的说明，也是为后来做准备的，叫承上启下。先讲诺亚他的儿子怎么去生长的，一讲就是几十年的一个或者一个总的一个概述式的介绍。那我们看到呢，来看看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到这个闪韩雅伯，对不对？就是总的说明是说，闪是居住在自己的帐篷，对不对？雅伯是侵略者，现在侵略闪的地盘，住在里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有呢，韩是变成准祖谱的。我们说韩的儿子迦南，对不对？迦南的儿子生了古时人，古时人就黑人，黑人是迦南人的后代的一支，但不是所有的都是黑人啊。你不要认为迦南人后来都是黑人，不是哈？迦南人有一个儿子，就黑人是迦南人的后代之一，一级人，但是也有什么不是黑人？比如说迦南地的嘛，迦南七族的人不是黑人，但是他是迦南人。非洲后来变成嘛，很多黑人，对不对？黑人是古时就是迦南有的叫什么？我们来看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。第十章记录挪亚的儿子闪、韩、雅、伯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洪水以后，他们都生了儿子。对，先看第一个儿子叫雅伯，老二哈。雅伯是什么？儿子是哥灭、马格、马代、雅完、土巴、米什、提拉。好，这些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叫这种人代表什么？欧洲人为主人的，比如说哥灭，跟着马代、马格、马代什么概念？包括了今天的马代博斯，就说那些伊朗人、伊拉克人，然后那个哥灭族肯定有人说什么，肯定就靠近什么，靠近俄罗斯那些，那些北方的西伯利亚那一带的比较彪悍的，知道吧？他们把它叫做北方大汉，知道吗？在当时也是这样，就是伊朗人，在什么再往北就什么那些俄罗斯的，然后再到什么？我们再来看什么呢？所以这些人呢，你看，雅夫的儿子，然后呢，哥贝的儿子是雅什基拿、利法、托加嘛，雅文的儿子以利沙、哈斯、基提、多丹，这些人呢，各以前各个地主、海岛分开居住，各随各的什么，方言人宗族立国。所以这里边很多会形成呢，这些人呢，主要是那些就是代表了
北欧海盗啊，啊，这个马代公孙那些，就是高鼻梁的那个白皮肤的什么，那主要那些人为主，为主什么就是那些欧洲人，欧洲白人为主体的，他们是到处侵略的，看到没有啊？他们地盘多小啊？欧洲地方不大的啊，你看一个小国家，你看啊，比如说你们比较大的什么，比如说我们知道欧洲的英国比较大的，对不对？大不列颠，大不列颠，英国叫英鲁法克森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呢，你们那个什么，像大的法国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什么德国，对不对？什么意大利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奥地利、匈牙利，再那个什么瑞典、比利时、荷兰。这是包括什么？北欧的海盗，瑞典对不对？大个子哈，瑞典，丹麦对不对？比较对不对？西班牙、比利时、荷兰的，就是这张国家小不小啊？地方都是很小的，国家很多，但是有的国家很以前曾经很强大过，对不对？你像八国联军对不对啊？这国家都很强大，但是他们地盘什么？很小，都靠侵略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看英国现在还是什么，给大家很多殖民地，对不对？后来是吧？我现在都还英联邦国家，对不对？像澳洲啊，有新西兰啊，对不对？这些很多国家什么，包括加拿大都是什么英属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以英国女王为他们的王的代表的，对不对？英国女王是他们的最高最高国家最高的代表，就是英联邦国家。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概念哈。所以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概念，英联邦的国家，那这些国家什么？包括后来看呢，它可侵略亚洲，对不对？你看印度也好，是吧？你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嘛，都是西班牙殖民地，对不对？法国殖民地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南美很多是西班牙殖民地，葡萄牙的。那还有呢，像那个非洲呢，很多都是法属殖民地，很多法国殖民地，那。亚洲的很多什么？你看，比如以前的香港是在给英国占领，对不对啊？澳门被什么葡萄牙占领，对不对？像那个菲律宾呢，西班牙殖民地。所以呢，很多的国家呢，他们都什么呢？都是变成一些亚洲很多国家都是被欧洲这些白人这个什么，就是说亚洲的国家什么？居住在他们帐篷，但也有你们的存在，但是居住在这些地方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我们很快的看看，要紧接着呢，格兰德国是什么？是古诗麦西佛迦南。那么佛呢，这个呢，它古诗的爱的是西巴、哈菲拉、萨夫他、哈马、萨夫提加、达瓦的爱的是古巴、底旦。好了，这些人呢就是什么？说古诗人就是代表他们的先生呢，就是。主要以黑皮肤的人为主的，黑人后来呢，特别到了非洲，那非洲开始这些，到非洲的祖先就开始了古诗人的后代。这个我们能够明白，这是古诗的儿子。好，那么呢，这一点特别像什么？古诗就称什么？名录，它会称上英雄之首。它的耶和华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说，你看名录在耶和华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国的指的是巴别、以利、雅甲、贾尼都在士拿地，这些人什么人呢？就是当时在以色列周边那些什么，那些拜偶像的那些国家，叫什么巴山王啊，后来那些各种的那些周边那些比较强大的那些什么国家。那么呢，这个什么呢？那要么这个英雄猎户对这个领主所代表什么呢？一直到什么？他从那里出来，往亚述去建立什么？尼尼微、利荷伯、加拉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后来的亚述帝国啊，巴比伦帝国啊，看到没有？都是周围的侵略以色列。当然，那里面还包括什么？后来还提到什么？但是这个他的后代里面后来什么？包括非利士人的祖先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也就是迦南驱逐的人啊，都是从这个。韩的后代里面都生发出来了，也就是对，有人说古诗啊，称名录就黑人为啊，什么呢？这个为世上英雄之首啊，这个名录啊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从这个世界变成了弱肉 强势，表示男人大力士天生的武力征服世界。还有什么？就成为一个人类的这个残暴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一个开始。
那非虎不也是不是？
对，所以他都说是古世人里面的哈，所以这个世界开始呢，开始是吧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什么？为寇的主。自古英雄爱美人，对不对？自古呢，英雄该什么呢？开始被人推崇，这个世界嘛，开始这个。当然，最后我们都到了说，这个不是具体指一个人呢，代表什么？这个人所代表什么？一种集权统治，一种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什么低档基础的？你看到没有？低档基础世界的文化、世界的潮流、世界的政治、世界的军事，就兴起了一个。最后代表什么？就是亚述帝国还不够，到尼尼微。看到没有？尼尼微帝国，也就是说就是巴比伦帝国，巴比伦帝国都在被什么？被马代波斯灭掉，马代波斯被希腊帝国灭掉，那叫什么？到罗马帝国，罗马帝国，然后这个世界上呢，开始到现在为止呢，这种都是集权化，就是那种越来越残暴的这个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来统治人类。觉得这个世界是走向堕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呢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，我们就不仔细去看什么呢？就是迦南人哈，迦南人就是呢，他就生长在什么？特别是包括的那个后来神赐给以色列那个迦南美地，迦南就是把那个迦南驱逐的人啊灭绝尽尽。迦南人也是什么谈的后代，也是什么迦南的后代，也是迦南人的后代。所以呢，这个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什么？这个。赶在过来里面的时候，你看厉害哈，他们曾经有过厉害的国家，你看没有？就是这个亚述帝国、尼尼微帝国，包括什么后来的马代波斯帝国，哇，这些强大的帝国还都赶上中东啊，中东这个韩的后代兴起来了，残暴、凶狠，他们有的不是黑人哈，我跟你讲啊，古世人是黑人，但是你看马代波斯不是黑人哈，不是黑人，尼尼微也不是黑人，但他们确实呢也是。高鼻梁白皮肤的那种，对，比较高大的，但是不代表白人都是都是韩的后代，亚伯的后代，那韩那边也有一些人，有黑皮肤的人，也有白皮肤的人，我们能够明白。好，这是关于韩的后裔各自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府邦国。好，我们看看二十一点。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以撒也生的儿子，闪的儿子是以兰、亚述、亚巴路、亚巴闪、路德、亚兰。亚兰的是乌斯、户勒、基切、马斯。亚巴闪生沙伯、沙伯生希伯。哎，这个时候来了，看什么？开始放慢影片哪里呢？影片呢？亚伯放慢带来了希伯来民族的开始，准备开始。这个，也就是说，希伯来的一个亚犹太人是什么呢？是属于闪的后代。闪的后代，那我们说包括了什么？包括大家是不是约伯是哪个国地方的啊？
乌斯地，
乌斯地，乌斯也是闪的后代，闪的后代。所以咱们想想，包括中国的中国这块地区当中都是什么闪的后代？
哪里
证明？啊，这个哪里慢慢就证明了。这个在这里好，大家看看呢，这个在东方之地哈，但慢慢的什么都是什么？他也生了儿，闪的儿子以南、亚述、亚巴达、路德、亚兰，亚兰儿子乌斯、富勒、基铁、马斯，亚巴达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，希伯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法勒，完了名叫约坦，约坦生亚摩达、沙列、哈萨马菲、耶拉、哈多兰、乌萨、德拉、阿巴路、亚比玛利、示巴、阿菲。哈贝拉、约巴，这都是约坦的，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之道西巴东边的山，这是闪的子孙，各随他们宗族方言所住的地主邦国。好，这里面对吧？闪的后代啊，那他们就基本上也就是什么呢？应该在什么就在很多国家有呢，在这个地方，在中东这个地区哈，往东边去的那个地方，大部分都是闪的后代的地方，
在那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肯定不是迦南人的后代，不是啥，不是韩的后代，那也不是雅，不是，因为雅是侵略的嘛。那现在总的呢，中国一直是被什么？是被侵略的，对不对？那而且有这地盘也很大，把西藏，他们西藏还不承认是你的，把西藏也是吧？就是那啊，说新疆好像现在是很大的困难，是不是？那都不管都在中国的领土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他们说曾经蒙古国啊，我们是什么？成吉思汗，对不对？是曾经侵略过欧洲的，对不对？打到了土耳其，那时候中国很厉害啊，那时候特别是中国的元朝是最侵略最厉害的，但是这是短暂的，就回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中国大陆后来是被列强什么侵略的，对不对？现在中国还可能是被谁占领啊？被俄罗斯占领的，对不对？这还有很多地方是俄罗斯占领的。所以呢，那你说我们说先说雅和的闪的什么战争的什么，所以什么你常常被人侵略，有侵略住在你国家很久的人，有可能你大部分什么就是要不是韩的后代，要不是什么闪的后代，闪的后代。所以呢，感谢主道，我们重点不在这个，重点也不是什么，哎，非要考虑说中国到底是不是闪的后代，没有必要真正这个重点在哪里呢？在后面，你看，这些都是诺亚三个儿子的宗族，他跟随他们的支派帝国，洪水以后他们的地带分为邦国。那为什么提到什么呢？罪，罪，请你看第二十一节，雅和的哥哥闪。是谁的子孙之主啊？为什么提到希伯呢？到了第二十四节，亚法坦生沙拉，沙拉生什么？希伯生了两个什么儿子，应该名叫法勒。那时候人还没有，那时人就分离给法勒的兄弟叫什么约塔。所以这里面提到了什么？两个人说，那个重点是从哪里开始啊？把焦点放在哪里啊？就讲到闪的后代叫什么？他说：“你看第二十一节，哥雅各的哥哥闪是什么？
希
伯，所以他提到希伯，对不对？然后好，最后呢，到了二十五节，希伯生了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讲到闪的时候，重点是重点提到什么？希伯为什么提到希伯呢？因为希伯是谁的祖先呢？是后来的亚伯兰的祖先，就从这个时代要生出亚伯兰。亚伯兰生以撒生什么？雅各，对不对？雅各生以色列，生什么？”
十二支派，
就要把这个方向带向了希伯来民族，为十二章做准备。创世一到十一章是整个人类远古史，一到十一章，又整个人类远古史，到十二章开始呢，开始讲希伯来历史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一到十一章是讲人类远古，你要知道哈，创世一到十一章是讲人类远古史，到十二章之后呢？开始不是讲这个人类远古史了哈，人类历史讲什么呢？讲希伯来的民族史，希伯来这个民族的历史，从十二章开始，焦点马上什么？我们说什么？如果说遇到现在是广角镜头，就是整个的镜头对着整个地球的，整个人类的。哎，到了十二章呢，突然把镜头什么聚焦在什么一个民族，看到没有？也聚焦在什么希伯来民族，这个很奇妙。开始了圣经里面的新的一个描写，新的记载，开始什么？神要启示他更伟大的这个真理啊，不断的延续下去，开始有点变换的一个角色。可以说一到十一章是整个人类的描述，都在上帝整个的亚当之约和诺亚之约里面。他是到了什么？十二章呢叫亚伯拉罕之约。看到没有？延续了亚当挪亚之约，来到了跟前面有点比较挪，叫什么亚伯拉罕之约，开始什么？神开始给人类继续延续弥赛亚的应许，他的启示开始不一样。好了，今天我想呢，我们就今天咱们就到这个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呢？就是今天有个新的起源是什么？就是宗族邦国的起源。你把宗族跟邦国放在一起，就先有宗族，对不对？后到邦国嘛。那么我们外国的中国你就明白，这只考任何民族的嘛，都是族长制，看到没有啊？都是谁？粮食宗祠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什么粮食宗祠，对不对？都是什么以大姓为主，对不对？
族长时代嘛，那是古代就是宗族祠堂，对不对？都从这个宗族到什么到邦国，大几个大宗族，天哪，你听见吗？就是那个邦国，对不对？对中国战国七雄，对不对？春秋战国是不是？就是进行那个宗族，就是从宗族开始，再扩大就叫什么？邦国，这个邦国的形成就开始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闪寒雅佛这个。所有的人是从这三个儿子繁衍出来的，就繁衍出来的。所以欧洲那些燕族大僧人，那些什么那些白色的那种高大威猛的人类，那个祖先就是大部分都是雅佛人的祖先，善于战争、侵略、野蛮的掠夺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古诗人，然后叫做就迦南人的祖先，对不对？就后代就变成什么？那些就是做奴仆，但是呢，也有些什么英武有名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长得高大，长得很有力量，所以呢，代表这个世界上就是弱肉强食的那些所谓的被看为盖世英雄，那些就是说靠武力去占领别的国家的。当然，这是看到了那个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都是什么韩的后代，对不对？包括了马代波斯啊，包括了。巴比伦帝国啊，包括了什么亚述帝国，这些强大的帝国都跟这个什么韩的后代有关系，好，韩的或者是迦南人的后代有关系。那紧接着呢，我们看到闪的后代，韩的后代神就要拣选在他的永恒的旨意里面，闪的后代里面他是有自己的地盘，对不对？常常被亚述什么入侵占领，然后聚集在我雅和寄居在闪的帐篷里，对不对？但是韩就是给他们做奴仆。这个人们，这个大家能够明白，我们呢大概知道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哈。那我们第十章啊，会留在下一次讲第十一章，是什么呢？十一章是什么？是讲到人类宗教的起源。我们先把它放一放，就说人类还是想找一条出路，对不对？人类不愿意走向灭亡，知道自己是该灭亡，但是不愿意灭亡怎么办呢？人要自己找出路，就创立了什么宗教，去带领这个巴别塔的这个概念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先知道这些基本的人类的远古史，但是呢，就十一章就是画上句号，十一章就把人类远古史给结束了。从十二章开始什么？开始进入以希伯来的民族史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跟什么雅各。开始的人类的那个新的篇章。所以呢，今天呢我们就已经连点了33，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。我们呢就把其实创世纪呢1到11章是很重要的11章，是关乎奠定了你所有的圣经的真理的根基，奠定了所有圣经的救恩的重要的预备，隐藏在其中的那些重要神学根基都在创世纪1到11章里面很多。所以呢，这1到11章理解不一样，导致你后来在圣经很多地方理解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后来你的神学观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1到11章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大家有机会好好的去回头去看一看，多一点想一想创世纪1到11章。大家不然的话很可惜，不然有人信不信了1年、2年、3年、5年、6年、7年、8年、10年，甚至20年，还想肤浅，对不对？还得真理的理解不够，甚至后来到进入到不同宗派里面，怎么那么多宗派呢？也理解不了。但你慢慢把这个搞清楚，就知道哦，原来是作为渊源的，都是因为你的创世纪1到11章的理解不一样，会导致你们对圣经的根基后来是不一样的，对你的生活应用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要建立我们一个全备的信仰。我们呢要在爱心要有根什么？
有
基。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上。不是，只是一般人建立到我们的一个系统，建立我们一个宗派，建立我们一个所谓的教团，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目标？目标是认识神，敬拜神，是我们生命在基督里面继续成长。所以呢，我们请大家需要我们祷告。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再一次保守我们这个年面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。创世纪作为起源之书。我们看到上面你是掌管一切的，无论人类怎么堕落怎么发展，但是主一切都在你的掌握当中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阿拉法的神，你是欧米伽的神，
你是创始城中的神，猪啊恶人也在你的掌管之下，也被你控制在你的底线里面，他们犯罪作恶，为所欲为，但是他们却不能越过你的界限。你也掌管了罪恶人类的发展，直到有一天你彻底毁灭人类。我们更感谢主的是，主你却保守你一般属于你的子民。你在任何时代，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，你就已经拯救了我们的祖先。你的永恒的救赎计划从来没有改变。你在任何的时代里面都有保全你所拣选的人，在那个时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围着那些被你拯救的人，被你所恩高的人，我们要赞美你。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被你所拣选，被你所呼召，从世界分裂出来，真的是神你的恩典。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只配灭亡，只该下地狱。但是你爱我们，你没有按照我们罪过待我们，你没有按照我们罪孽来报应我们。谢谢你用你的慈爱的恩典，把我们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谢谢你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，谢谢你开启我们的生命，也开启我们的心灵，更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真理的奇妙，使你的真理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在地上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活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荣耀你的名，传扬你的福音。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也祝福我们在地上怎么更好的荣耀你，见到你的教诲。谢谢你带领我。